diyeceğim.第十节，弟兄们，我借着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当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是根据上面在哥林多教会分门结类的分门结党的情形。因为有的人要说我们是属保罗，有的说亚波罗，有的说我属基法，就是彼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么很自然的好像把基督分开了。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当我们生在基督家庭里面，生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个家已经分裂了，已经四分五裂。尤其在中国，我们知道是传教士们，他们把福音啊千里迢迢的，他们真是为主一切都摆上了，他们命也不顾了，然后把福音送到中国。我们为了这个要的确要感谢他们，但是呢，同时他们的背后也带着他们的背景来。因为在美国，在欧洲，神的教已经是分开的，所以等到他们的差会到了中国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局面又延伸到了中国。所以今天不管传教是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但是很可惜的呢，我们分门别类也到哪里。所以在这种纷乱的情形底下，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回到历史来看，到底圣经到底是怎么？到底什么是发生的？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十六世纪开始，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了，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从十六世纪开始，我们要注意到圣灵对于这个教会历史的解释。那么那个解释呢，刚好是因为在启示录有预言。那既然预言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以后，那么那个很自然的是圣灵来解释这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个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就希望礼拜三呢，我们就集中在启示录第三章。因为启示录第三章可以说就是对整个自从16世纪以后整个教会历史的解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我们能够学到一些的功课。那么上个礼拜的因为是刚开始，而且我们大概给大家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知道一些概况。那么尤其呢，我们根据统计，我们知道说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知道本来哥林多教会是四个，他们要把它分成四个，意思就是把它分成四个宗派。但是现在呢，全世界已经38000个宗派。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同乡会，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一个，这个不要紧，你这温州有同，在这里有同乡会，在哪里都有同乡会。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分门别类是在基督身体上的，那就是说今天好像我们把基督的身体把它分成38000块，你想想，这不是得罪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局面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不能负那个责任。但是当你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态度的，我们应该有立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那么今天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是叫神的儿女是分裂越来越厉害？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火上加油，已经这个局面已经很混乱了，结果呢，也许在38000个宗派里面，我们又再加一个，变成38001个。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要不要敢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这一点就变成我们很严肃的考验。所以因为这个原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千万不要做分裂教会，不要因着我们的肉体，不要因着主张不能够得着，然后呢，结果你看见教会就带来难处了。所以尤其后来38000个的原因就是特别是18世纪以后，你看见那么结果呢，尤其在美国慢慢的革命以后，他这个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开放的思想很丰富，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了堂会主义就开始了。 那大家就倾向堂会主。那么合不来，你有一个堂；合不来，你有个会。你不行，你在这个街头聚会，我到另外一条街聚会。所以你看，今天到香港有的时候，你看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的一个大的这个楼里面，你看你同一层就有好几家的，所以这是非常叫人心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圣经的真理，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我们是没有办法负那些分裂的责任，但是我们会不会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这一点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听听看到底圣灵对于这些局面，对于这种分裂的情形是怎么解释的，那么到底它的来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一面得了警惕，那另一面呢，我们也知道说的的确确在教会里面圣灵的确在那里工作，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肉体也在那里工作。所以圣灵呢是总是把基督的元首的丰富带给我们，带给身体，但是我们的肉体总是怎么说呢，我们的器皿太小了，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容下太平洋，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桶子就把太平洋的水就把它盛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桶的水，这不是个太平洋的水。所以你就知道说慢慢慢慢的基督的丰富就分散了，你明白，如果基督丰富放在一起的话不知道有多丰富，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你分一个我也分一个，大家当然就贫穷。你想想看，如果教会没有分裂的话，你看看所有基督身体的丰富应该都流到身体上才对，但是因为你分一个我分一个，你有个本位主义，我有个本位主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我们只试着把历史给弟兄姊妹看见，也把历史的解释给弟兄姊妹看见。所以一面我们是讲教会历史，但另一面我们是讲启示录第三章。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读经的聚会，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来解释，我们只负责收集一些史料，但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对这些史料的认定，那么我们知道是谁来做最后决定呢？当然是圣灵来做决定。那么圣灵当然是根据他的话来对我们解释的。所以我想我把这一点先解释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最早的开始，就是说我们从马丁路德开始讲起，然后很自然的，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大概今天会特别讲到路德会是怎么开始的。那路德会今天的情形是怎样？那么他们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哪些地方需要叫我们有警戒，就是我们可以从那里得着一些教训，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有那个祝福，因为那一桶的水不要忘记是大西洋的水或者太平洋的水，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这桶水是怎么来的。那么后来呢，还有别的桶水，那么你看都是基督海洋里面的，但是结果好像分开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自然就从最早的开始。那么讲到路德会，当然跟路德有关系。实在说来，今天用人的名字来称呼教会很少，最早是路德会。那么起头的时候呢，路德会是那个名字是别人给他取，英文叫 Lutheran， 就是说这些人是属于路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跟着路德所看见的走，那么当然就不跟着罗马天主教走。所以这些人呢，后来特别在德国，他们的敌人，他们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称他们，你看这些人跟路德走的，跟马丁路德走的，所以他们是路德的人。路德的人什么意思呢？你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Lutheran。 Lutheran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路德会的。那么那起头呢是修路的名字，但是慢慢慢慢的，马丁路德的的确主用他，主不止用他在德国，主也用他在北欧，在丹麦，在瑞典，那么在芬兰这个地方，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你看见，而且你不要忘记，马丁路德的的确确给了我们现代的世界，就是说我如果没有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话，这个世界永远停留在黑暗时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你从许多角度来看，现在如果你跟随马丁路德，你有荣耀，与有荣焉。 你要跟随马丁路德，你看见了，我们是马丁路德的人。你看马丁路德的确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本来呢，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属保罗，我们不敢说是基法，不敢说，但是因为保罗的功，保罗的光太大了，彼得恩赐也太大。你看看彼得一个金口，一个金口一打开，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我们以彼得为荣。我们以这个马丁路德为荣，这么多的丰富，你看看别人没有看见，他看见了。所以你看见了，起头你觉得人家称说你是某某的人，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起头你要很小心，你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像属保罗，我们不能属亚波罗。但是等到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好像伟大的一个地步，全世界都知道，历史上都记得，都记载他，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你只要跟马丁路德站在一起，你很有荣耀。你看见别人都不属灵，你看我们这一帮人最属灵，别人都在黑暗教，都在教会黑暗光景中，我们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这些跟随路德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很自然就接受了 Lutheran 这个名字。所以一直呢就到现在，所以你不管英文，你不管在哪里都叫 Lutheran， 不过中文就不同了，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信义会啊。所以这个是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么因为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嘛，那么除了马丁路德之外，当然用人的名字来做教会的还有就是卫理公会。那卫理公会起初根本不是，起初他们只叫的 Methodist， 只叫的寻道会，如此而已。因为他们追求属灵经历，追求金钱，他们有方法的，有一个步骤又一个步骤又一个步骤，你要怎样的读经，怎样的祷告，然后你们怎么样做，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这个要有祷告簿什么等等的，这个有重规重矩，是有一个道，循着一个道路走的。所以这个英文叫 Methodist，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很有 method， 这些人很有方法啊，就是说你不光是，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书啊，什么30天之内就可以达到金钱的地步，就好像人说三十天之内减肥一样的道理。那你今天你这个怎么样能够叫你的身体越来越瘦，怎么样的维持身体健康，很多方法。那么属灵的操练也是如此啊。那么你今天如果要怎样怎样的，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所以有一些的方法。所以这一种的追求叫做寻道，就是有一条路在那走的。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什么，是称为寻道会。所以起头是如此，根本没有什么卫理公会，没有的。但是慢慢的，你知道等到这个寻道会慢慢出去了以后，但是你看因为寻道会应该讲圣洁，他们很讲圣洁，但慢慢的他们有人不追求圣洁。所以他们觉得现在你看威斯里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你看看我们都能漏掉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当初去。所以到了美国才有卫理公会，还有威斯里，还有这些东西本来没有的。所以真正以人来做名字，在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应该就是路德他们自己称呼那个会啊，你不要不光是别人。所以 Lutheran 到现在还是 Lutheran， 威斯里有的还是威斯里，不过有的不叫威斯里，不叫威斯里人。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教会历史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就很像圣经所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所以变成保罗会，变成亚波罗会，变成基法会，那么还有变成基督会。那不要忘，在美国的确有 Church of Christ， 的确有基督会，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保罗所讲的结果在历史上果然是有了。但是不要忘记，起头不是如此，刚开始马丁路德被主起来用的时候，没有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马丁路德的确神借着他做了一件太伟大的工作。那你想想看，在欧洲教会经过了1000多年的黑暗时期，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欧洲的势力都在教会手里，整个欧洲的土地都在教会手里。你看见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所以而且那么教会交给谁呢？就交给修士，就交给宣的，就交给那些这个修道会，就交给那些这些。你看看，所以结果你看教皇就透过了这些修士，那么还有各阶各层，你看这个所有的财产都落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慢慢后来腐败了，他们很自然的就爱世界，这是很自然，应该是当然的那种情形。 所以你想想，经过了1000多年以后，那教会慢慢就开始腐化了。那腐化到一个地步，不止爱世界，不止现在爱世界，不只是拥有世界，而且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教皇跟神圣罗马皇帝在保马丁路德的时候根本联手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最大的权力是在罗马神圣罗马皇帝的手里。那么然后呢，教皇呢就教皇呢是要高这个神圣罗马皇帝，所以他在整个的欧洲就有许多选侯，就是这些人可以选举啊，可以选举的，所以变成什么？变成教皇一定要去买通，或者要贿赂，甚至于要用政治办法去在这些选侯里面做工，对他们特别好。你想想看，当然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天堂的门呢是谁开的，谁关的？当然是教皇开，这种关的。虽然这个皇帝可以管教皇的身体，但是教皇可以管皇帝的灵魂。那谁大？当然是能管灵魂的才大。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教皇运用他的权势，很自然的，你看见叫这些选侯都听他的话，选侯听他的话，那最后选出来的皇帝是他指定的皇帝。那么你现在在这种情形，他们彼此利用，然后彼此给好处，那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很自然的，你看见吗？这个世界就变成这个样。所以那个是他们讲主耶稣说两把刀就够了，两把刀什么意思？他们说两把刀，一把刀就是教会的刀，一把刀就是世界的刀。所以一个是指着罗马皇帝，一个指着教皇说的。所以你想想看，当教会跟世界结婚，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腐化了，很清楚嘛。尤其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刚好是文艺复兴以后。那么你知道，因为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本来教会里面，你如果真的讲圣洁，真的讲那个，那罗马就是罗马和这个希腊的那种艺术根本进不来的，因为罗马、希腊那些里面的艺术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系。他们的宗教跟他们的神话有关系，他们的神话，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因为人堕落的，所以你看整个罗马的神话、希腊的神话都是堕落羞耻的故事。那么为了描写那些羞耻的故事，所以很多的画、很多的艺术啊，那么很明显的，你看到处都是。那么本来福音进来以后，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就爱不爱世界了，但是等到文艺复兴的时候，你看见大家又把这些欢迎回来了，欢迎回来，这个还不要紧啊。那么按理来讲，那么世界是世界，教会应该是教会啊。结果教皇喜欢这些东西，教皇就把它接进来了。所以你看，最羞耻一件事，如果你到教皇的这个博物馆去，尤其你又到今天到什么地方，到罗马，你就直接到梵蒂冈，梵蒂冈尤其圣彼得堂后面那个才是宝。那是世界的宝，为什么呢？因为教皇那个他所收集的都是一些名画，都是一些名的杰作，通通在那里。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么现在你要知道说，你要问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追求圣洁的基督徒，怎么能够接受世界这些东西呢？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看见，你今天世界上所能看见的不幸的人，他们最喜欢那些东西，在博物馆里都教皇博物馆都看得到，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收藏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尤其在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开除他那个皇帝是最爱世界的皇帝，那么可以说他根本对于属灵是没有兴趣，他对于属世有兴趣，因为他有权有势了。所以你看，所有的名画、所有的世界最珍藏的东西都在他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想想看，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堕落到一个地步，连救恩都不知道了。见你看，教会应该教会要讲要这个，那么黑暗到个什么地步呢？黑暗到个地步，圣经用链子链起来，没有人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读圣经，因为你越读圣经，你越容易知道圣经真理，越知道圣经真理，你就越知道教会的腐败。那不得了，那这个感觉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最好不要读，你越不读，你越愚民政策，越这样的话，那么大家越不清楚真理，不清楚真理，没有人会造反，没有人会革命，没有人会做什么事，没有人说我应该改革，没有的。所以就在那种情形底下，那么到处都是迷信，那么而且呢很清楚的，那么到底人的罪怎么解？那么那个时候又讲了炼狱，就是说什么叫炼狱呢？炼狱就是说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么不好不坏的人怎么样呢？到炼狱去。 你看见吗？那么所以他特别要上天堂以前，你要到一个地方就是炼狱，那么在那里经过炼净以后，然后你才能上天堂嘛。所以这就是天主教的思想。那么好了，那么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炼狱里面，那现在你怎么能从炼狱里面被拯救出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忏悔。那靠忏悔的时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忏悔第一个你要认罪，第二个呢你要表现，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什么叫做悔改的果子呢？你要有表现。那表现就是你要做几件善事，做几件好事。那么好事善事里面，现在好了，有一那么现在很清楚，现在教皇需要盖个大的圣彼得堂，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现在需要有财源。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说，你们如果来罗马朝圣，那么好了，那你有多少的罪可以赦免掉？那么还有呢，就是你买赎罪券，你只要买了赎罪券，那么好了，你只要这个钱一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到处去推销的时候，他们的确有个，我们还在欧洲还看过那个盒子啊，那个盒子里面就是你把钱，他说你一放在盒子里面，一叮当一响，那么你的这个你的家人呢，灵魂就从那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些人呢，真是骨起三寸不烂之舌，他们怎么讲？他们讲地狱炼狱的可怕，然后用各种。也是用声音啊，用各种的音响啊什么的，创造一个效果，结果呢叫大家都很害怕。你看看将来你不只要到炼狱，还有你家人还在炼狱，你父母还在，难道你没有听见你父母的哭的声音吗？你只要把钱叮一叮当一下去，他灵魂就出来了。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那么到处当然大家买赎罪券呢，因为这样的话你知道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的。所以后来有一个人，他们有一个人他想了法子，他想了法，他事先把赎罪券已经买好了，然后去抢那个盒子，就把所有盒子的钱通通抢走，然后抢走，那么等到被抓到的时候，他把赎罪券拿出来，你看我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那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是欧洲的的确确在黑暗时期。那比方说，那么大家很迷信啊，迷信什么呢？专门收集那些古遗物，就是收集叫 relics遗物。什么叫遗物呢？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吗？那么结果钉子找到了，说钉子找到，那这个不是很宝贵吗？那谁有资格收集这遗物呢？有钱人才能收集这遗物，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在对马丁路德很好的一个选侯，德国的选侯，他就有5000个遗物啊。那么5000个 relics 花很多钱买的，那么每年总要给大家看看，所以每年到万灵节的时候就把礼拜堂打开。那他不是，他刚好在威丁堡啊，他创造了他办了一个大学，那么这个大学有个礼拜堂，那么就是大学礼拜堂里面，每年到了万灵节的时候，那么全德国人就去了。为什么去了呢？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 relics， 那么多的遗物。那么这些遗物有什么好处？这遗物当然有好处啊，你买了越多遗物，你可以拜这些遗物啊，那么然后你罪就可以得多少赦免，所以他们专门收藏这些东西。那么主耶稣对十字架最多几根十字，几你想想看，这里一根，这里一根，这个腿一根，最多三根，多的话4根都可以。结果他们可以找了6根7根8根，你就都能找。他们说这个就是主耶稣，还有这一块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块木头啊，还有呢，如果这个圣人哪一个寻道者他的骨头啊，如果你找到，那这个都是遗物，不得了的事。所以因为这样呢，你看见吗？你收集遗物，他们也拜遗物，当然也拜玛利亚了，他们也拜主耶稣玛利亚。那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不过神借着他做器皿，让他从圣灵怀孕生下主耶稣。所以你看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玛利亚也在里面呢，也在等候啊，也在你一同在那祷告啊，一样的，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说对玛利亚什么样的摆特别的地位，没有的。但是慢慢你看见吧，大家然后呢，这些说法就来，都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你想想看，那么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整个的情形？不可能的。那么现在找到一个最不可能的人是谁呢？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又是个修士。你想想看，在所有这个天主教徒里面，你普通一般你做做礼拜就算了，望望弥撒就算了，那你马马虎虎做基督就是了。但一个人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主， 那么修女已经嫁给主耶稣了，你看见她一辈子就这样完全给了主了。那你想，这些人可以说是整个天主教的，就是说整个教会结构的最重要的，他们可以说是核心呢。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现在想想看，现在马丁路德当时起来改革的时候，他根本是个修士啊。如果是修士，他怎么可能呢？很明显的，他觉得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他做修士的时候，他就做了神父了，他可以主持弥撒，所以他觉得弥撒是对的，而且他也相信说，你这个主持弥撒的时候，你只要祝福这个饼跟杯，那么根据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的说法，就是说，那么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里面的葡萄酒呢就变成基督的血，他真的这样。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如果这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那你怎么你就跪下来？所以他们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个什么领受饼杯，一定是跪下来领受饼杯。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说这是拜偶像啊，当然是拜偶像啊。但是圣经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变成基督的身体，或者没有这个东西啊。但是你现在看马丁路德，他100%的相信教会是对的，而且他觉得教会是不会错的，教皇是不会错，教皇是代表基督，他是没有任何的错误。马丁路德真的这样讲啊，他认为说100年前那个谁呢？100年前，那个有一个人叫的约翰胡斯，在捷克斯拉夫，在波西米亚，结果他是大学校长，但是因为他为了真理的缘故，就受了火刑。那么这是异端。那马丁路德觉得他应该是异端，他是异端就应该被烧死，因为他分裂神的教会。你想想在那种的想法底下，你看他当然觉得教会一切都是对的，教会所做的是对的。而且呢，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他觉得这些都是对的。还有做修士，做修士什么意思？做修士叫他许愿呢，许愿以后把世界永远丢在背后啊。那这些人就是圣者，这些人你知道就是得锦标的人。那你看看这些人可很明显见证就在他们的肩膀上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光信天主教还是其次，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我是修士做修女了，那你就知道他第一个对于基督是忠心的，对教会也是忠心的。那么基督中心当然的，但对教会中心，你要看教会腐败了没有，教会失败了没有，教会堕落了没有。但那个时候教会是失败的，是堕落的，但在他们的眼光中看见没有，根本没有看见。所以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呢，你看因着愚民政策的缘故，没有人看见，因为光看不见光，在那个地方看不见光。所以大家想想看，马丁路德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有可能改革教会吗？不可能的。所以改革运动从哪里开始的呢？不要忘记，改革的运动是从马丁路德自己开始的。马丁路德起头有没有改革教会的意念？一点都没有。马丁路德只觉得他自己这个人需要改革。为什么需要改革？他觉得我不够好，他觉得我的罪没有办法得，我的罪怎么办呢？他也是个问题呀。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他为什么觉得罪很可怕呢？因为他从小他父亲对他很严格，是德国人，他父亲是个矿工，也是蛮有钱的，然后希望能够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但是呢，他的父亲从小就要求的严格，大人就打呀骂呀，所有许多。那么从小呢，他对他父亲怕，但是他觉得他觉得神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好像一天到晚就拿着榔头要敲他的脑袋，好像要觉得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父母就这样啊，就恨铁不成钢，所以当然要求的很高啊。所以在马丁路德的感觉里面，神是严厉的神，然后神是老一天到晚跟他生气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他怎么样做能够叫得神的欢心呢？所以证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改革不改革，他这个人觉得他自己不像样，他觉得他自己需要改革，那我怎么样能够做好呢？但是问题好不好还是另外一件事，我怎么样能逃避神的愤怒呢？你看见吗？做好事正面的，但是负面我怎么逃避神的愤怒呢？因为现在我老在神的怒气之中啊。有一天他的朋友他的同学被电打被雷打死劈死了，哦，他就怕得很呐、啊。他说：“为什么他被蛇，被这个什么，被这个被这个雷电劈死了呢？那么那一定他有罪。 所以有一天呢，他从这个他父母的家里回来，回到学校的时候，回到爱丁堡的时候，就在一个农田里面啊，又来个大风大雨，而且雷电交加，刚刚好那个雷就落在他旁边，所以他想说，我一定是有罪啊，所以现在我受的刑罚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死了，我大概也要死了，所以在那一刹那，他就大声喊着说，他说安娜，救我。圣安娜救我，圣安娜是谁呢？根据天主教的传说，是主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的母亲。那么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天主教，这个罗马教真是很有办法，他能够找出来是安娜的母亲。好了，那这个主耶稣的祖母，主耶稣的祖母，那主耶稣这个外祖母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她是专门照顾矿工的，是矿工的守护。圣徒，啊，守护圣徒，所以呢，你碰到遇见什么事情，你就要找他。比方说画家他们的守护圣徒是路加嘛，因为你看见路加福音，所以你看画家很多画的画都是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路加懂得对比，路加懂得对比，所以路加一定是个画家。所以呢，因为你读路加福音，给你感觉好像一幅一幅画一样，所以所有的画家呢都尊他为守护圣徒。所以这些人如果碰到什么危险的，碰到车祸，那个当然没有车祸了，不然碰到什么事情，他一定大喊的就是路加，圣路加。那么这个叫喊圣安娜，喊了半天，然后他说我愿，意思就是说救我，我一定愿意进到修道院去。你明白吗？所以他就是情急之下，他就许了这么愿，说我要进修道院。他第二天就后悔了，后悔来不要紧，旁边人告诉他你千万不能进去啊，你千万不要进去。好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你是根本是情急之下的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马丁路德到底他向的神还是那个心实在是好的，所以那天呢，他就请了他的同学就到他那里去，然后因为他很会音乐嘛，因为马丁路德没有得救，不是没有改革以前，他就是个很会音乐。德国人啊，那德国人喜欢两件事情，一个喜欢音乐，还有一个喜欢喝啤酒。那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所喝啤酒好像是酒，其实德国人的啤酒就像我们普通喝水，就像犹太人喝葡萄酒一样。那么那个，尤其他那个是学生啊，穷的有的都吃不饱的，那啤酒呢，多喝一点呢，就所以有啤酒肚子这个道理。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为了学生，不穷学生呢，所以有的人就怪说，你看马丁路德喜欢喝啤酒，那不要忘记，这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那么同时呢，那么那个时候他喜欢音乐，所以他就把他的朋友都请来了，然后呢，他们在那弹琴作乐，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今天晚上要进到修道院里面去了，然后就和他们说再见，然后马丁路德在12点以前就去敲那个。圣奥古斯丁那个修道院的门，我们这一次到德国去的时候，我们还看那个小门。那么，然后看那个小门的时候，门就开了，然后门又关了。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世界的外面，就世界永远被关在外面。他就进到修道院，那进到修道院，那么应该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那么这样应该能够讨神的欢喜吧？你想想看，一个人把自己什么嫁给主耶稣，或者许配给主耶稣，你想想看，这种境界应该是最属灵的，对不对？那比什么人都属灵才对呀。所以你要追求属灵嘛，那么怎么办呢？你要用你的办法。那行善有很多的办法，有一个办法，什么？就是到修道院去。你到了修道院，你凭着你既然修道，那么好了，你就可以圣洁了。所以呢，他就进到了修道院。进到修道院以后，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标准的修士。他真的很认真，他觉得我今天进到修道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我希望能改革得更好，改革更好以后呢，能得天堂的欢心，然后呢，就好了。所以他苦待他自己呀，他不吃也不喝，他因为他觉得身体要吃要喝嘛，我就饿他，我就不让他有这些欲望，所以他就对付他，苦待苦苦的对待他，然后最后这些皮包骨头。有人告诉我们，他后来这个辩论的时候，旁边的人看他，你从旁边的人看着他是皮包骨头，你看你整个人的骨头都可以显得出来啊。那当然，修士穿的衣服不是像件西装，怎么没有他？但那个衣服根本遮不住他，一看就知道他瘦得不得了。所以后来马丁路德讲的什么话？他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修苦修。